在一开始从去年9月份开始分享创世纪开始，我就跟你们讲过啊，那个读解经的几个原则，字义啊很重要啊，字义很重要，但是字义呢要放在上下文，放在整个圣经框架的经义当中去解读。第三，要看你领受的结果啊，是否是愿意信靠、跟从、见证及基督。结出这样的果实，所以在读经的时候，你们要，我相信，如果你跟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一读一章圣经，看一眼之后，再通读几遍之后，你就要在脑海当中大概要把它的文意、脉络啊做一个梳理。解经之所以对圣经的解释之所以千人千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要、自己的观点，在圣经当中找出证据。我的声音很卡吗？好，所以这是圣经的解释的最大的错谬，总是首先有一个观点，透过圣经给自己找一些只言片语的啊只言片语的这些证据，而对圣经没有一个系统的整体的看法。那么。包括你们跟孩子以后去读经都是一样的，一个12岁以上的孩子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无论是中文或者英文，他要有这样的文本的理解的能力。那么在14、15章，你应该比较快速的就可以看到他讲了三件事情。14章、15章他讲了三件事情。当然从14章开始，我们可以说摩西比较细致的在往后开始重申律法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14、15章呢？它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14章的1到21节。14章的1到21节讲的是什么？它的核心词是什么？知道？好，1到21节，摩西在讲的就是圣洁的条理。很好，圣洁的条理。你归耶和华你神是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圣洁不是干净。OK。圣洁不是干净，这讲的这里对圣洁再次的做定义。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是因为你干净，不是因着你的义，不是因着你的行为，而是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圣洁是源于上帝的拣选，源于上帝的分别。源于上帝的恩典，因为你是归耶和华做你做他圣洁的子民，因为你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所以不能向他们有异教的风俗，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些你们不用去了解背景，这些就是异教的风俗，这种风俗在现在大很多地方都有。这些就是拜异教的风俗，而且是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些就是死人崇拜、祖先崇拜啊，祖先崇拜就是死人崇拜。这些都是不是光光迦南地有，不是一种特别的某个时期的近东时期的风俗。这些在很多的其他的异教当中都是有的啊，像中国文化当中的祖先崇拜，中国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环，祖先崇拜就是死人崇拜啊。所以，因为你们是被耶和华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你们单单归给耶和华，当单单敬拜耶和华，当单单用耶和华所允许的方式来敬拜他。 所以从第三节所说的啊，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我之前都已经讲过了。这些洁净的条例，之所以你要在吃喝这些最基本的事情上分别出来，这个什么，你要有用一个标准去分别出来什么要吃，什么不能吃，而且这个分别的标准，所谓的有翅有鳞，无翅无鳞，我之前已经讲过了，不要做过多的属灵解释，因为这就是一些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命令，他没有在其他任何经文当中有已经解经明确的告诉你听意义。这里就不需要过度的去思考，你要知道神在这里就是告诉你听，他命令你这个就是可以吃，那个就是不能吃，就如同神没有在创世纪详细的解释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是什么果？是人参果，是苹果树，他没有做这个解释，他只告诉你听这棵树就叫分别善恶树，你就是不能吃，明白吗？所以这些都是在讲到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你。因着耶和华的恩典，被他单单的从万民中拣选出来，所以你的吃喝的条例，你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怎么敬拜你的神，你的价值观就应该与万民不同，这就叫做圣洁。那么不同应该怎么做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叫耶和华的命令和律法。OK，所以很明显，第一段就是在讲圣洁，第一段就是在讲圣洁啊，核心经文就是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啊，常常有人跟我说，如你不能说圣经是无谬无误的，因为只有圣经原文才是无谬无误的，当然。中文翻一本，英文翻一本，有没有错误？当然有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往往很多是在字义上的错谬，但是在经义上是不可能有错的，因为我们相信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圣灵也在做保守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第二节，就是重要的原则，关于对圣洁的解释，它一定是贴合原文的，它不会把它翻译错的，它不会按照人的惯例。人的想法来定义圣经当中这些重要的原则的。好，这是这两章的第一段。这第一段的内容呢，我之前讲过很多了，特别在民数记讲到圣洁啊，讲到圣民，讲到精兵，圣民跟精兵的关系，我已经讲到很多了。今天我应该比较重点的是讲这两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啊，第二部分应该从22节到哪里，知道吗？看一看，从22节应该到哪里？好，OK，好的啊，因为今天比较晚，现在已经快要七点了，6:55了。好，第二部分就是从22节一直到15章第11节啊，15章第11节，这是第二部分啊。好，这个第二应该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完这个第二部分，因为这个第二部分是比较重要。好，这个第二部分。你表面上看，他讲两件事情，第一件讲十一奉献，第二件讲豁免年，就是安息年。第一件讲奉献的条例，第二件讲安息年豁免的条例。那么从奉献的条例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啊，你们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啊，都要献给耶和华的。献给耶和华分别为圣的，那么同样啊，他讲到你们怎么吃喝啊，如果进就是耶和华所选择的那个敬拜的地方离你家太远，应该怎么把它换成银子啊？这些就不讲了。28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就相当于每年出产的1/30，你要把它拿出来供给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供给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 让他们吃得饱足。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前面的十分之一就相当于基督徒当纳的粮啊，后面的叫做词汇奉献。这个词汇奉献不仅用来要养活你理应该去养活的利未人啊，因利未人为什么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其实就是分配给各个支派他们要去负责的。因为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所以你们需要去负责利未人的。然后在你们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让他们吃得饱足。那么豁免年讲的是什么呢？每7年末1年就要实行豁免，无论你的邻居向你借了什么，你都不可追讨。不可追讨的意思就是他们欠了你的债，无论欠的钱是多少，欠1块钱还是欠1000万，你都要豁免，就要把这个债务一笔勾销。那么若借给外邦人的可以追讨，但是只有借给你的弟兄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因为记住，凡是律法，这些条例是在以色列会众当中的，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包括刚才的那个城里那个立位人啊，包括你的奉献十分之一啊，这些都是对以色列会众们有效的啊。那么对外邦人的可以追讨，他不在这个豁免年的条例里面的。但豁免呢，是对你的弟兄，凡是借给你弟兄的，无论是什么，无论是多少，他说无论是什么，因为当时的，我待会会讲个重要的概念，什么叫做财富？当时的财富不是用数字来衡量的，当时的财富一定是多少牛、多少羊、多少地，对吧？所以无论是什么，无论你借给人家的是五头羊、五头牛，还是一整片土地。你都应该豁免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好，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啊。然后后面再次讲到第7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不去帮助他。所以22节到15章的11节，它有个共同的主题。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共同的主题就是奉献，就是奉献。这个奉献不仅包括对耶和华的十一的奉献，也包括对你边上所需要的、有需要的人的，无论是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寄居在你城里的人、孤儿寡妇，还是在你身边的穷人的一种奉献。而且这个奉献，等一下啊。有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我现在要讲一个重要的观念，我盼望能够纠正你们之前那些错谬的观念。我相信你们之前在很多教会当中所听到的教导是这样的：十一奉献呢是当纳的粮，你若不做十一奉献，那就是犯罪了。但是其他的，你看到人家有需要的这些奉献呢，是你心甘乐意的奉献。教会当然不会强求的，是吧？你要心甘乐意，你有感动，你就会奉献。这样的教导对吗？当然不对，而且是完全错谬。圣经是这么讲的吗？耶和华是这么吩咐以色列人的吗？你们十一奉献啊，是当纳的粮，但是呢，你们城里的孤儿寡妇呢，他们的需要呢，你们凭感动做。等到了7年，那末年的豁免年呢，你们也是凭感动，能豁免就豁免，不能豁免呢，也无所谓，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这些都是必须做的。我再讲一遍，这些都是必须做的。这就是现在的教会的软弱，或者说现在教会的我们的信仰根本不是建立在我们信靠基督、顺从基督、见证基督的行为上的。我们的重点都是在因信称义上，因信得门票上。我们的重点都在操练所谓的某种信心，所以这样的一些基督徒是完全没有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做这让这个世界震惊害怕的事情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应该让这个世人觉得震惊而且害怕，世人应该主动觉得认清楚你就是他的敌人，你是破坏者，你要颠覆这个世界，你是煽动颠覆这个世界秩序的人。因为你要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它破坏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吗？ 为什么过了7年之后，我就要豁免掉你的钱？啊，凭什么？凭什么就要豁免呢？你看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啊。而且无论别人问你借的是什么，你都应该要松手豁免。凭什么？我问你，有没有可能，假如说今年你借了别人一笔钱，这时候呢你是富足的，对不对？你是富足的。到了7年之后，你可能已经没有现在那么富足了，可能你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了。现在有笔合理的债务就在那里，你却不能去讨。这算什么逻辑？有没有可能借你钱的人反而过了7年之后比你更有钱呢？这时候按照豁免年的条例，你不应该问他要债务了。这是什么逻辑？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你不应该向他去讨要债务了，这是你应该承担的，这是你对你的命令。那么对那个人的命令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对那个人的命令是，他可以不还钱，但是他也可以因着基督的恩典还你钱，甚至于加倍的还你，懂吗？这些都是命令，明白吗？这些不是心甘乐意的东西。我再讲一遍啊，不要以为你的十一奉献是你必须要完成的功课。好像是你该纳的税，然后呢，你其他的都是心甘乐意的，根本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基督徒就根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好，这一段的这刚才我是要补充一个，你们要明白，这是命令啊，从来他都没有讲过这些，好像都是你心甘乐意的那种东西的。等到保罗在新约所教导说这些你们要甘心乐意的去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不要心里面怀恨不平，你不要心里面愤愤不平的，心不甘乐不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做了等于白做，是这个意思，听懂吗？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心甘乐意的做啊，只要你心不甘乐不意就可以不做，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们都要做，但是不要不心甘乐意。听得懂吗？听懂这里的逻辑的不同吗？这事情你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你不要不心甘乐意。如果你这件事情你去做了，但是不心甘乐意，那你这个你在这件事情当中就不讨神喜悦。好，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找出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经文，我刚才讲的这一部分的核心经文在哪一节？这一段的核心经文啊，OK 啊，时间关系，给你们思考的时间不能太多了啊。核心经文很简单，15章4到5节。好，15章4到5节，请你用红笔啊，红笔加粗把它划出来。这句话说什么？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你把它划出来，这句话把它划出来，重笔红笔划出来，highlight 出来。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这个目标消灭所谓的贫穷，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的重大的理想。什么叫理想国？就是没有贫穷。但是罪人想要实现这个理想用的方法，无非就是向富人征收更重的税，给穷人更多的所谓的机会。换言之，无论美国现在左派所用的方法，跟太平天国用的方法，跟我们习大大要做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叫共同富裕，或者叫做均贫富。如果是去靠无理的抢劫富人的钱， 不公平的增加所谓穷人的机会，劫富济贫，这就是强盗逻辑。这件事情首先就已经破坏了耶和华所订立的重要的界限，什么界限？私人的财产权。在实践当中就讲过了，什么叫不能偷盗？不可偷盗。每个人的财富，每个人的他有一个私人的财产权的一个边界，不能抢，不能偷，不能掠夺，甚至于还不能贪心、贪婪、贪心别人的东西，贪恋别人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但是罪人永远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去做。他们为什么要劫富济贫？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人在乎将来有没有穷人，在乎的是我在这个劫富济贫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比别人更有得到更多。明白吗？所以我又要讲现在的美国，将来西方未来一定会被左派的政治力量所统治。进入到劫富济贫模式，而劫富济贫模式会极大的动摇他们社会所建立的根基，就是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动机一旦动摇，人就不可能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所有自由都不会再有。你们要有个基本的概念，人之所以有信仰自由，人之所以有言论自由，是因为人首先有财产上的自主权。如果一个人没有财产上的自主权，他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知道吗？没有信仰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跟你们说啊，只有某些国家对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耿耿于怀。为什么？因为不能让你有钱，你有了钱就有想要说话的权利，你想要得到说话的权利，想要得到思想的权利。OK，所以世界只有可能往这种模式去走。区别只在于哪里？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本质，区别只在哪里？只在于西方是用一种包装的非常美好的所谓的民主、自由、公益这种包装的方式来劫富济贫，在东方是强盗逻辑，直接抢，就如同现在的股市一样，直接抢，直接抢啊！这两天的国庆招待会。有一幕，习近平边上坐着李瑞环，坐着温家宝，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就习近平边上两个位置，最重要的两个位置，一个坐李瑞环，一个坐温家宝。以前的国庆招待会，那些元老们一般都被边缘化了，要么不出席，要么都很边缘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强盗头目们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以拉动经济为名，要做最后一波。强抢豪夺，而在这个最后一波强抢豪夺的模式，用的模式就是温家宝以前的烂印钱，在股市、在房市来收割的模式，只有这个模式最有效、最快速。三件事情：印钱，然后在股市和房市这两个地方来收割。那么收割回来的钱呢？去哪里呢？两方来分，一方是现在的权力，掌握权力的人，还有一方是以前的金融帮，从江泽民以后的这些金融帮，朱镕基、温家宝这些人的后代们分这样一笔钱，这笔钱的蛋糕至少也要有1/3所有人的存款，至少要有50万亿。好。那么，当这些钱被分了之后怎么办呢？强盗逻辑，他们抢了之后就是怎么办呢？这些一定会要运到国外，一定要去存到国外去。存到国外去呢，要怎么能够安全的留给自己所谓的子孙后代呢？一定要去孝敬他们上面的老板。他们上面的老板是谁呢？华尔街的大佬。因为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大佬在后面支持，帮他们运作，他们这笔钱就是死钱，根本没有命花。所以这一条链条已经开始组建了，这条链条在以前无数次收割中国人啊，然后现在要收割最后一波，这就是叫做强取豪夺。东方用的是强取豪夺的方式，西方用的是所谓民主的方式，但是都要 用劫富济贫的方式，他们是为了消灭贫穷嘛？不是，他们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好，这个我相信你们不用多讲，你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韭菜们仍然是愿意被割的，为什么呢？因为韭菜人有同样贪恋金钱。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第四、第五节所说的，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这个穷人，耶和华在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的标准是什么？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这个穷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穷人？为什么圣经要不断的说啊，你们要拿出土产的十分之一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你们在摘葡萄的时候要留下一点，收割麦田的时候要留下点。所以什么是穷人，知道吗？好，那我现在告诉你听，在这个时候所说的穷人，就是确实无法靠自己得到食物，无法靠自己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基本生活供应的人，所以他们才需要去别人的田间去捡人家剩下来的麦穗，去收人家剩下来的葡萄，清楚吗？好，那我问你，现在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语境当中，什么叫做穷人，知道吗？我问你，现在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语境当中，什么叫做穷人？啊，没有钱叫做穷人，是不是定一个标准啊？存款低于100万的都是穷人，啊，月收入低于1万的都是穷人，还是月收入低于5000的都是穷人，月收入低于2000的都是穷人？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一篇啊，我今天讲的内容都很关键，但是因为我时间比较短，我不给你们那个细讲，在现代社会当中，什么叫做穷人？穷人就是比别人穷的，比别人金钱少的都叫穷人。你懂这意思吗？当你定义为自己是穷人的时候，是因为在你的身边有比你富的人，你就会把自己定义为是穷人。换句话说，在现代的意义上来说，贫穷，它不是用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到底有没有吃喝，你是不是三餐都有没有供应，住有没有地方，吃有没有地方，冷了有没有衣服穿，它不是用这个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在你身边有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很亲近的弟兄姊妹，突然之间卖了一套房子，赚了2000万，是不是你们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很贫穷？是吧？明白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的贫穷是指什么吗？知道吗？你的贫穷是由贪心造成。我再讲一遍，现代人所说的贫穷，它是基于某种贪心。什么贪心？贪恋别人的东西。贪恋别人的东西，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弟兄姊妹们之间叫做圣徒的相交吗？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所看到的很多的教会，当然有可能将来我们的教会也会这样搞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天你们去聚会或者去团契，突然有个弟兄姊妹说：“哎呀，感谢主，我的房子刚刚卖了啊，然后赚了2000万。”你心里什么反应？你心里觉得：“哎呀，我的房子都还想要卖，都卖不掉啊。”然后你心里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想法，瞬间在你心中划过，是吧？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圣徒相交吗？圣徒相交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正常的教会？正常教会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别有人这么去说的时候，这么去分享的时候，边上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的牧者，应该非常清楚的在属灵上清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这一个刚刚卖掉房子，手上有了一大笔金钱的弟兄姊妹，他的人生面对巨大的挑战和试探。因为神将这样一笔金钱放在他手中，就是给他一个巨大的考题，他该怎么去做？但是试探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主的教会，还是世人所组成的某种俱乐部、某种组织，其实就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试探，既在这个人身上，也在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的耳朵里面。所以我再讲一遍，现代人所谓的贫穷，都是因为贪恋别人的财物产生。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中间有谁待会的早饭是没有着落的吗？没有，是吗？教会，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应该大家都要竭力去帮助这个中间的穷人，但这个穷人是指他的生活真的无以为继。无论什么原因，你们不要说啊，他之所以现在无以为继，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因为他之前太过贪恋了，他欠了很多的债，他之前太过贪婪了，他去赌六合彩。无论什么原因，他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无论什么原因，他现在没有地方住，你就应该把他接到家里。无论什么原因，他现在没有东西吃，你就应该给他食物。无论什么原因，他现在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连书本都买不起，你就应该给他钱。这叫做穷人。那么，如果你因着贪恋产生的贫穷，这些嫉妒纷争，教会要做的不是帮助。不是帮助你。解决你心里的这些嫉妒、纷争，而且要告诉你听，这是罪。啊，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二点。我还有呢，还没讲完，这一段的属灵含义还没讲完。这段的属灵含义还没有讲完。你们知道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这一个意思、这个核心主题的经文，从出埃及记。摩西律法初次领受，到现在生命之重生，圣经很多地方都不断的出现，在利未记里面都有，不断的强调，耶和华不断的强调，你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这是命令去行，你们不会看到边上有人贫穷，你们不忍着心，撸着手不去帮助他，那在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穷人。这个条例不断的颁布，好，那我问你，这个条例对应新约经文是什么？知道吗？它对应的新约经文是什么？知道？我刚才给你们讲了三种贫穷的定义，第一种是在。耶和华那个时代以色列中的穷人到底是指什么？这是指文艺上的。第二种是现代人这种因着贪恋别人的财物，因着纷争嫉妒所产生的所谓的自己的贫穷感，这是第二种。第三，你们要明白摩西律法，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所有的摩西律法在新约，记住啊，所有的摩西律法。上帝在对以色列百姓的命令、条例、吩咐，在新约都会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好，那你知道这一个条例，这个对边上的穷人的这样一种怜悯的心，这是不是出于怜悯，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豁免掉？这好像不公平，这就是出于怜悯。这上帝的命令，你必须要以这种对别人的需要的怜悯的心。好，这些东西在耶稣基督的他的教导当中，你知道在哪里吗？ 所有的摩西律法当中所说到的关键词，知道吗？无论是圣洁、贫穷、洁净、公义、慈爱，到了耶稣基督口中，他都要重新的把它拔高到因着他死里复活这样一个恩典框架之下的一个新的定义，并且来成就它。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律法。在耶稣基督来死，他要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要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个背景当中，所有的律法都要被重新拔高到那个高度去做解释，然后他并且要来成就。好，那我告诉你听，这句话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就是登山宝训的第一句，八福的第一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耶稣基督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穷人。虚心就是指灵里赤贫，灵里的赤贫啊，属灵上的赤贫。什么叫做属灵上的赤贫？就是属灵上没有任何福分可言，属灵上没有任何平安可言，没有任何产业可言，赤贫，在灵里赤贫。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告诉给我们听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他为谁来？他为穷人来。谁是穷人？虚心的人。谁是穷人？邻里贫穷的人，自认为邻里贫穷一无所有的人。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来，他来干嘛？对这些穷人怜悯，怜悯什么？怜悯他们在邻里一无所有，怜悯他们只有今世的福分，没有永恒的产业。怜悯什么？他们只有在今世的快乐，没有永恒的喜乐；怜悯他们只有在现在的满足，没有永远的安息。所以他来了，他来帮补穷人，他来给我们什么？啊，他本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这些穷人成为富足。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贫穷。贫穷不是在地上这些东西，而是。耶稣基督说：“你们一定要明白，你是穷人。原来在属灵当中，你是一无所有的，赤贫，在上帝面前完全破产。上帝的福分一丝一毫，上帝的光明一束光都不会照在你的身上。上帝的福分没有临到你，就意味着上帝所有咒诅都临到你。上帝的光明没有照亮你，就说明你完全沉浸在黑暗当中。”耶稣基督怜悯我们，就是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怜悯，他才道成肉身，因为他怜悯，他为我们觉得痛心，他为他的羊流离失所觉得痛心，他为他的百姓劳苦愁烦觉得悲伤，他才会来。而且他来不是心甘乐意，是遵行父的命令。我所指的，这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心甘，我可做可不做，不是，这是父的命令，他必须要去做，他也愿意去做。所以在那个永恒的约当中，当父说你去为我所赐给你的羊舍命，耶稣就会说，父，我遵行你的旨意去行，愿你的旨意成就。明白了没？这就叫怜悯。在摩西律法当中，神只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周围的以色列会众当中那些吃喝上、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人，那些寡妇没有生活支撑的人，那些孤儿没有人养育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新约当中，他要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身边在灵里面完全赤贫的人，你们不信主的配偶、不信主的老公，他们是完全破产、完全赤贫的。他们每天忧忧郁郁的，不是他们欠了很多的债，不是他们在股，他们所盼望的仅仅是股市当中明天又要涨个涨停板，他们完全的持平，因为他们在灵里面一无所有。我再讲一遍，没有上帝的祝福，只有咒诅；没有神的光明，只有黑暗；没有上帝的真理，只有谎言，什么都没有。耶稣基督说，你要怜悯他们。如同我 怜悯你们一样。你要赦免他们的罪，如同我赦免你们一样。懂没？这就叫做怜悯。这是所有摩西律法当中关于连续、关于慈爱这样一些条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就。好，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呢？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吗？耶稣基督来要来怜悯谁呀？谁有福？谁要得福？虚心的人。你如果认为你现在身上还拥有的所谓的财富，我刚才忘了，我要更正你们一个基本的观念，金钱不等于财富，金钱首先不等于财富，金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无论银行里的一串数字，股票市场上的一串数字，无论把它分成什么流活期、定期、股票、基金，这些都叫金钱，金钱不等于财富，财富是指什么？你们知道吗？财富就是指可以，它的价值可以被传承下去的。明白吗？金钱不等于财富，一场通货膨胀，金钱就贬值了。财富是指什么啊？土地等等，这些就叫财富，它会可以被传承下去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啊，那些你们可以数得出来，什么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他们传了多少代的那些财富，在圣经当中都叫康品。只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被挪走的，不可被震动的，是什么？上帝的国度。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都是孤儿，都是寡妇，无依无靠，都没有国，没有家，没有产业，没有盼望。所以他来说呼召我们，你们要来跟从。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是生命的粮，我们没有东西吃，知道吗？到他这里来的必定饱足。他是活水。你若承认这一点，并来到他的面前。而不是承认这一点，来到人的面前，你就得救，不然天国的门不会向你打开的。天国的门就如同方舟的门一样，是神打开的，是神自己打开的，也是他来关上的。现在的门是打开的，恩典之门是打开的。恩典之门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信靠他，呼求他，寻找他。我最近一直在用雅各跟神摔跤的比喻。当雅各认出这面前的这一位是神的时候，当他认出来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他，你不给我祝福就不要走，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雅各这时候的信心就是在于完全的祝福都在于你赐给我，而不是在于我用我的能力从我哥哥手上去骗来这些东西，祝福从你那里来，我要的祝福从你那里来，寻求他，祈求他，抓住他，倚靠他，跟从他，你才能得福。然后他愿意为你倾倒他的生命，他本来是富足的，万有都是他的，但他却愿意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将他的产业赐给你，将他的荣耀分给你，明白没？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啊。他不会看到这个世界，哎呀，那么多黑暗。你看，我在我刚才讲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方的这些恶魔怎么搜刮你们的钱的时候，你们心里面一定觉得愤愤不平。但你愤愤不平有什么用？你手无缚鸡之力，然后你陷入极度的绝望感、无力感，因为你又无法反抗。但是基督徒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我再讲一遍。今天你边上坐着一个红二代，坐着一个红三代，坐着一个华尔街的精英。他们吃一顿饭就顶你吃3年了，你心里面就会愤愤不平，你心里面就会增进嫉妒，就会觉得自己就是穷人。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已经陷到别人的这个恶当中了，因为一有机会就会跟着他去走。如果他过来跟你讲一句，好的，那我分你点钱，你跟着我走，做我的小弟，你跟着我走，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包你发财，那就跟着去了。 基督徒不是这么想的，知道吗？我再讲一遍，基督徒不是这么想的。基督徒是按照耶稣基督的眼光，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穷人跟富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死人跟活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罪人跟义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基督的百姓和基督的仇敌。你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不是仅仅觉得啊，我现在听了汪老师讲了，所以我明白了啊，这个经文跟新约的关系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我再讲一遍，解经的目的是要领受，领受是指什么？我盼望今天灵修完了之后，你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向他祷告祈求，承认你是个穷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死人，唯靠他的拯救，唯靠他的怜悯，唯靠他的恩典。得救，这是第一。第二，在你的心中应该燃起那种强烈的怜悯别人的心，而不是嫉妒，不是纷争，不是贪恋，而是怜悯。为什么你会产生怜悯别人呢？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了。只有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承受了，你才会去怜悯别人。贪恋起出于哪里？知道吗？贪恋的心就是出于贫穷，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今天讲的你们能不能明白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以后如果再碰到那个摩西律法当中，凡是讲到这些原则，我盼望你们要从整个新约的框架当中去理解。我也盼望你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祈求恩典，也盼望这样的恩典能够成为你爱别人的动力。也能成为你心中平安的根基，所以不用害怕的。这个世界的人用各种的恶的方法收割你，他们的罪就归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你需要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上。我们来不及讲第三部分了，第三部分放在明天。第三部分放在明天啊。